我大王。
不要叫我大王，要叫我女王大人。
嗨，各位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女王又要。我又是长征在深山修炼千年包治百病的板蓝根，谢谢夏春瑶。你们有没有发现酒店的床单被子都塞得紧紧的，哪怕躺在床上使出吃奶的劲儿，你都不能把它拽出来。提起这个话题还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有人说了，为什么塞得那么紧呢？是为了抵御冲击。互联网并非非法之地，强烈谴责这种变态的思想啊！什么抵御冲击？推！再说了，你有那个劲儿吗你？今天呢，就来跟大家科普一下酒店的床单为什么塞得那么的紧。首先呢，是为了保持美观。有经验的老爷都知道，酒店的床很大，所以床单被子呢也又宽又长。如果放任他们垂下来，问题就来了。离地多少米？要垂下来多少厘米呢？不仅难以统一标准，还增加了劳动量，干脆直接塞进去，眼不见心不烦，看着美观省事又统一。所以呢，酒店专门制定了塞床单被子的规范标准，叫做坐床。
偷偷的跟大家说一下，勾姐现在在日本坐床，我问她收拾一间多少钱呢，她可怜巴巴的说100。
塞床呢，有一个经典的一臂长概念，就是服务人员在铺床的时候塞进床垫底下的床单要有前手臂这么长。塞完呢还得包好床角，叫做包角，采用的是医院床单折叠铺叠法的技巧。简单的说呢，就是把这个床单折出角塞进床底下压住，这样呢就既平整美观又紧实不易移动哦。第二点啊，是为了让客人知道这个房间打扫过。你要知道，整理床单被子是一个技术活，堆在床上可能会被客人误会，说哎呀这打扫过吗，咋看像有人睡过似的，乱七八糟的呀。所以呢，酒店从细节处专攻客人的心理，把床单被子塞进去，这样客人睡觉的时候呢得自个扯出来，会感觉自己在拆一份没有开封过的包装，心理上会觉得比较干净。注意我的用词，比较，酒店嘛大家都知道。
呀，拽不动，塞这么紧，一看就没有动过。
不光的是床单被子，其实仔细观察你会看到更多的小细节，比如呢，这个厕纸呢会被折出花样，表示是新的，毛巾呢会被叠好， logo 呢要朝外，表示没有人动过，甚至电话线怎么绕，铅笔怎么放，都是有规定的。譬如说呢，你可以观察一下，一般电话放在左上角，距离左侧线5厘米，那遥控器呢要压在频道表上，中间上方呢是环保卡，那便签夹放在右上角，距离右侧线5厘米，那夹内的信封和铅笔有店名的一律向外，满满的都是心机，非常认真。第三点，
你肯定想象不到为什么叠得这么好，为了防止臭虫。
这真的不是开玩笑，臭虫呢喜欢温暖的环境，爱吸食人血，所以呢常常寄居在室内，于是它就成了酒店的头号敌人。不管国内国外总有相关的新闻，譬如说澳洲的隔离酒店床单和枕头上爬满了臭虫，隔离旅客脸上满脸是包被咬的。还有这个女子入住宝安西乡雅丰苑商务酒店，半夜被臭虫给咬醒。是的，你没听错，这年头还能找到臭虫。臭虫最常见的藏匿点呢是床垫，特别是床垫的顶部、底部、侧面和接缝处。因此啊，酒店除了日常清洁消杀，也会选择把床单被子塞得紧紧的，不让臭虫有可乘之机爬进来咬你哦。所以说呢，当你突然间在酒店里啊睡觉起来之后，你发现哎，脸上有一块硬硬的红包，不是长痘了，那就是被咬了。第四呢，是为了往床上放东西。相信呢大家有看过一些宣传片，都能看到有的床上呢会放一些毛巾啊、玩偶、小礼物，给刚进房间的客人一点惊喜。这些都需要紧紧的床单被子做铺垫，不然东西放不稳，看起来乱七八糟的。当然了，如果你嫌弃床单被子塞得太紧了，也可以要求酒店进行开夜床的服务。 三星级以上，就是包含三星的酒店必须提供开夜床服务，放置晚安致意卡，这个是酒店的规则。当然了，你别乱想，这个开夜床呢是一个正经的服务，这是为了帮助客人更好的进入睡眠。一般呢在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前，服务人员呢会替你检查房间内的物品是否齐全，给你准备点小点心放在房间里啊，把窗帘给你拉上，灯光调到适合入睡的亮度，把床铺整理好，被子拉出一个角翻起45度，把浴室的防滑垫铺好，浴巾挂在门把手上，这样你进房间就可以直接洗洗睡了哦。有些酒店服务呢更是到位，还会帮你收拾好电源线，甚至根据客人的特点送一些小礼物，譬如说501的客人戴眼镜送眼镜布，502的客人带了本书送书签，拼的就是一个尽心尽力让你下次来。那除了床单被子挤，酒店里还有很多你可能不知道的服务细节，譬如说如果你们是正在度蜜月的小夫妻，可以提前联系酒店申请蜜月布置，很多酒店呢会免费帮你升级房型，布置鲜花气球，一打开哇，一床玫瑰花。一家人出行的话呢，可以问问有没有连通房，就是相邻的两个房间，中间有两道门，关上呢是两间房，打开可以连通成一间。如果你住的是酒店的行政楼层，就是倍儿有钱啊，住套房，还可以问问有没有接送服务，有的呢能在半径3000米内豪车免费接送，甚至牛皮的酒店推出直升机接送服务，总的说就是倍儿有面子。还有些酒店呢有早餐的自助打包服务，如果你早起赶行程来不及吃酒店的早餐的话呢，可以让服务人员帮你打包带走。总之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不过说实话，总结一下，我住了这么多年酒店，全都是跟我讲7点到9点早餐，不起来就没有了。
我从来都没有享受过这种服务。
那春节要出门旅游的亲们可以看看自己酒店里有没有这些服务哦。最后一个小小的话题，咱们再来聊一下为什么酒店的玻璃都是透明的。夏夏认真去查了一下，有人说呢这个选用透明的玻璃采光比较好，视觉上呢让这个客人觉得啊房间变大变得空旷。有人说呢透明的设计让客人在进洗浴间的时候呢随时都可以注意到房间内的状况，避免失窃呀，或者说这个万一你一不小心摔倒了，同伴也可以看到啊，就是写的都非常的正经正式。哼，说了这么多就是没有人敢说是为了看，我也不敢说。
好的，马上就要过年了，那本期的互动话题是年夜饭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快在下方评论区互动留言起来吧。
讲道理，为什么这一期呢要做这个酒店，因为刘亦菲和李现的新剧你们看了吗？刘亦菲呢在里面就饰演了一位这个酒店的这个服务人员，真的哇太漂亮了，记得去看哦。在、啊、算了不打广告了，反正就是搜刘亦菲李现就可以咯。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女王又要，我是夏夏夏春瑶。喜欢我们节目宝宝，记得点击小播放页面的订阅按钮，订阅本专辑女王又要，这样的话你就不怕以后找不到我咯。同时呢也希望可以帮夏夏把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啊，发送到微博朋友圈微信群里，然后呢并附上一句这节目太好笑了，希望可以多多支持一下哦。我的新浪微博主播夏春瑶，公众微信号夏春瑶，尤其是公众微信，两天会一更，更一些好玩的内容，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搜索夏春瑶即可。抖音号17608858，私人微信 SSRONE0 小写。当然了，在收听节目的同时记得点赞评论打卡转发，送月票，做一个爱夏夏的好少年。上期呢有提一下说好少人留言，月票最近也没有涨幅，然后呢就看到有很多宝宝留言说夏夏我有送月票，我有支持你，非常感谢大家，非常开心可以收获到大家满满的爱意哦。好的，接下来呢感谢一下上期的打赏大爷。上期呢虽然说人不多，但是这个价码给的非常足啊。首先感谢一下杰克大人的50个喜点，哇发财了，可以加个鸡腿。谢谢南风小哥哥的20个，谢谢歌鹅熬糕的18个，谢谢凯的叶微凉的6个，赫本彪彪冬衣鹤软，感谢以上大爷的打赏。那上期的盖楼工友家里有矿叶微凉丹阳小哥哥雷彼岸灯火和泡面好吃，大家辛苦了，着重感谢一下叶微凉哥哥，你看人家又出钱又出力。
好，看一下上期都有哪些好玩的互动评论呢？听众朋友步步酱酱说道，夏夏真好看，
有品味。
听众朋友这是个超酷的名字说道，有一次上生物课，老师讲植物，同桌问我，你知道最高级的植物是什么吗？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同桌得意地说，
不知道吧，植物人。
听众朋友凌霄线下说道，哎，我真是服了我自己了，不笑的时候像个屌丝，笑的时候像屌丝笑了。听众朋友推理上帝说道，夏夏你需要提醒大家需要升级 APP， 否则真的找不到月票哦，升级了找到了，我的月票归你了，
还挺押韵。
听众朋友壮壮小朋友说道，好不容易攒了四张票都送给你了，第一次这么认真，爱你哦夏夏，谢谢。听众朋友镇化谷陈辉说道，夏夏我做手工的时候等你的节目，结果笑喷了，剪刀一划就把我刚画好的画给剪残了，我又重新画了一遍，以后做手工都不能听你的节目了。然后我看了一下他在评论区发了手工的照片，真的好可爱，大家可以去上一期的节目下面看一下哦，手超巧的。听众朋友道家流氓小队紫金说道，听夏夏就是长知识，夏夏牛皮，不过我还是喜欢狗姐。
你好，采访你一下，什么时候下的？
人美声甜是夏夏说道，夏夏声音超级好听，谢谢夸奖。听众朋友罗倩怡说，哎呦呦，这是哪位大美女的专辑啊，祝夏夏新的一年越来越好，越来越红，专辑大卖，马上过年了，提前祝你新春快乐，新的一年我们携手同行，愿望每期专辑都评论，爱你哦夏夏。听众朋友家里有矿说道，父亲对儿子说，恶龙咆哮的故事来源，你小的时候名字叫做敖武，有一天你走丢了，我开着三轮车去找你，车上贴满了我的名字亚龙，被别人偷偷改成了恶龙，我拿个大喇叭一边找一边叫敖武敖武，因为普通话不标准，别人听到我不停的叫嗷嗷。听众朋友雕刻时间说到，贡献了四张月票，本来想着攒多点给夏夏，今天才发现还有期限，过期了一张，本来五张的。听众朋友叶微良哥哥说道，过年回家面对亲戚的关心，总结成一副对联上联
啊，这个嘛哈哈哈哈，下联哎呀那什么哈哈哈哈，横批阿姨吃菜。
听众朋友你好，我叫陈玄直说道，哎，怪不得古代文人骚客都爱往青楼跑，原来是想瞻仰老前辈的智慧，感叹一句自己咋没想到这么值得称赞的富养国家之道。但说实话比起青楼我更喜欢勾栏，有句话咋说的，今日无事勾栏听曲。听众朋友丹阳小哥哥说道，夏夏我关注你20几年了，超喜欢你哦，为了你才签到领月票的，然后把领到的所有月票都送给你，么么哒。听众朋友 LV 冰说道，夏夏是菊花茶，清热解渴，最重要的是美，我谢谢你。听众朋友陈安老孙一棒说道，那个月票在播放界面可以投的，点击左边就是，大字模式没有哦，谢谢。听众朋友线下呆弟说道，夏夏你错了，现在会员7天能领3张票，而且签到7天还返还1天的会员呢，大家可以办一个会员然后去签到一下。听众朋友夏夏的大老婆说道，听了夏夏的节目笑掉了我一颗西班牙一颗葡萄牙外加一颗姜子牙，出了一身成吉思汗，拿起吕布擦了擦，又削了个马可波罗吃，翻过大桥和小桥，用狂铁打造一道用狂铁打造一座盾山，看了一眼天上的赵云，点上了一根孙尚香，默默地发了一条韩信。今天晚上英雄们就会滑羊击你。听众朋友 CC 君说道，6张月票全投了，奥特曼之钢铁怪兽说6张月票奉上。听众朋友路过说道，来了他来了，就是这种刺激的节目。听众朋友嫁给我100个理由非常酷的留了3个字，朕已阅。听众朋友发誓专用蓝色大卡说道，现在经常有人自称颜值在古代能撑起一座青楼，这时候我就想，如果夏夏穿越了肯定是夏托塔天王春瑶吧，真正托房子的那种，因为稳。呸。 听众朋友彼岸灯火分享了一个段子，说到吃完晚饭和老妈下楼去遛狗，吃完晚饭和老妈下楼去遛狗，路过小区的绿地，一个女生跑过来说：“呀，这狗狗太好看了。”老妈问：“喜欢吗？”女生说：“喜欢呀。”老妈说：“既然喜欢，那我就送给你吧。”哎呀，阿姨，这多不好意思呀。
哎，没事，不就是一条狗吗？没什么的。
真的吗？
说着呢，女生就准备抱狗走，老妈把我往前一推：“哎，姑娘，这个才是狗，你抱的那是我儿子。”
听众朋友彼岸灯火说，老婆问道：“老公，派是多少啊？”“
你没事问我这个干嘛呀？”“
别废话，问你派是多少。”“
3.14159265358973。
背到这儿，老婆一巴掌扇过来：“这么多数你都背得下来，今天我生日你记不住？”
朋友们，如果说突然间你老婆问你派是多少，记得一定不要回答。
听众朋友残风幽尘说道：“中心支援夏夏还陪妞演杨过之后，犹如劫后重生，而且还是赶上了新的一年开始，似乎预示着新的一年会有新的变化，真诚的期待，谢谢。”听众朋友泡面好吃说道：“夏夏能讲讲自己为什么选择了播音专业吗？又是什么契机成为主播了呢？学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呢？有什么建议想给报考的专业人员呢？”
为什么选择播音专业？我计算机专业的。又是什么契机成为了主播？穷。学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呢？没上过一天。有什么建议想给报考相关专业的人吗？不建议，因为找不到活儿。
好听乐，开心的心情。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来自马路会飞同学推荐的，名字叫做 My Foot， 作为本档的推荐曲目放给大家。当然了，你有喜欢好听的歌的话呢，也可以在下方跟我们评论互动一下，说不定下一期你推荐的歌就可以上节目哦。好了，喜欢夏夏同学呢，记得点赞、评论、打赏、转发、送月票，做一个爱夏夏的同学，给夏夏一个一条龙服务吧。同时也记得一下我们的完播率，一定要收听到最后的一秒钟哦。我的新浪微博主播夏春瑶，公众微信号夏春瑶，抖音号17608858，希望可以多多支持一下。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看一下年前应该还能更两期吧。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好心情。